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主，你许多时候都赐给我们许多的丰富的恩典与机会，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赦免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珍惜，却没有来遵行主你的旨意。求主你怜悯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再一次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爱，这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管教，让我们能够回应对你的爱，让我们能够顺从在你的带领之下，也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一同来思想你的话，也保守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继续与他们同在，继续的保守他们的健康。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讲题有一点特别哦，我由你见耶稣，好像跟刚才的经文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联系哈。但是我有一点还没有讲这个讲题之前，我想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哈，就是在座的当中有几位是已经是为人父母的，请举手。哇，差不多很多个，差不多都是很多，就几位除了我之外，我没有应该不应该举手。哇，很多在座都是很多都是为人父母哈，感谢主。然后在座有多少位有超过两个孩子的，请举手。哇，差不多都有40%，超过两个，有没有被罚？超生了，对不对？超过这个中国的这个生育的政策，所以那个家的，我就看见那个为什么人的家的前面的墙壁被人家敲破一个大洞，他说那个是超过两个孩子，或者是超过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在短期之内，不论是五年还是七年，对吗？七年不可以生超过两个，对吗？还是五年？五年啊？不同省份不同的政策。但是我有一点很奇怪的，就是这孩子的年龄相差大的话，也是会有好处跟不好的地方哈。不管是怎么样，都感谢神哈。但是我要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在你观察的下一代当中哈，你觉得超过一半的人以上会照顾家庭的，你所看到的年轻人啊，你的下一代哈。下一个不是你的孩子，你所看到的在你的家乡的年轻人，有没有超过一半会照顾自己的家的？只要他以后长大会成家立业，会照顾父母亲，会照顾自己的孩子的，请举手。哇，没有半个。十个里面你觉得会有两个会照顾家的，请举手。啊，两个还有希望。但是四个有没有？你觉得有十个里面有四个会照顾家的，请举手。哇，好像不是很，其他大部分都不是很乐观哈。所以我想也是普遍的观察，也是跟新加坡也是差不多一样，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你到了富不过三代哈，就是这句话了，中国的老话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到我们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哈，跟我新加坡在早期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哈，是有很大的这个分别。为什么呢？因为在早期的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没有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没有现在的通讯网络那么的先进，所以你会发觉到我们所处的大部分弟兄姐妹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还没有开发的一个农，或者已经正在开发的农村，但是却面对一个城市化的那些所带来的那些一些负面的那些影响，所以是相当大的一个反差。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的亮光。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的时代就是属于一个交接的时代。怎么说呢？就是在他们已经经过了这个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就是以色列的这个 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过了那个约书亚的那一个世代呢，其他的世代不大认识神，所以呢他们被处罚，然后神他们呼求神，神怜悯他，去听他们 祷告，然后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得到拯救又复起来了，又兴旺起来了，但是他们下几代呢又是不听从神的话， 又被处罚，那么又呼求神，是经过这个循环，一直循环。但是一直到了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也是另外一个循环，只不过呢圣经把这个很多的这个焦点呢就注意在这三个王的这个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这三个王的身上，而且很大的篇幅呢，撒母耳用了很大的篇幅只是在记录这个扫罗王跟撒母耳跟扫罗王之间还有大卫的这个兴起的 这段的事迹，所以不代表他们的年代特别长，其实他们也是属于其中的一个循环之一，但是呢圣经就把这个焦点呢就注重在这三个王并且是这个先知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交接的这个时期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神所要我们学习的一些功课，包括呢这些失败的例子，我们也看见了神也兴起他自己的仆人，所以呢这就是神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这个，刚才我们读过了，就是艾文弟兄呢为我们读了前面的第一到第十节，当然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是第十一节，我们看到撒母耳呢，他第一次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呢，他并不认识神，也不晓得这些神的默示，但是呢，神竟然是用一个很小、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孩子呢，来发出他的预言。所以你 看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是以利已经很年老了，那么那孩子不顺从上帝，那么神没有透过以利来警告这个孩子，神通过另外一个神人来警告以利，那么却通过这个孩子来警告这个以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是一个有神他的心意的存在的地方，就是神可以兴起任何一个人来成就他的作为，神也可以兴起你，神也可以兴起我，神也可以兴起任何的一个人来做他的工，我们呢任何一个人呢也可以从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来学习神的话语，只要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任何一个人跟我们说话我们都愿意来听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话语的祝福，这是真的。我们听神的话也不是看人的年龄，也不是看人的外貌，也不是看人的这个口才等等，我们是有一颗愿意顺从神的话，愿意听神的话的心，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话语的改变。好，这就是真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思想到我这个以利他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孩子的影响，因为他神责备他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孩子在这个祭司的职分上，但是呢他们得罪了神，他却不把他的孩子从这祭司的这个职分上呢去挪去哦，所以还仍旧让他们担任这个祭司的职分，而使到更多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愿意因为献祭而绊倒啊，被绊倒，所以呢使到这个明知道他的儿子呢做这样的事情呢，他却没有这个禁止他们哦，所以这个是以利一个失败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一个地方，就是呢我们看见我们四周围有一些不公平的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看到一些违反这个真理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愿意来为主做这个伸张正义的事呢？或者是愿意来为这些不虔诚不义的人呢来代祷呢？我们是不是看见这些社会有许多的这些败坏现象，我们依然就是让他们这样去呢？好，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呢，当我们有一颗愿意为这个我们的自己本身，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现象，我们代祷的时候，我们就求上帝帮助我们呢的生命呢本身呢得到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 虽然我们在某一方面可能 不成功 不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家人，但是不代表以后我们不可以、哦、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哦、在某一方面的时候失败，但是呢我们在靠着主的力量就在哪一个地方再爬起来，再靠着主呢再去、啊、在我们生命中产生这个影响的作用、啊、就好像有一些 工作呢就是要我们去妥协的，但是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呢，就靠着他的力量呢，不要说谎话，也不要去、啊、就是拍马屁去奉承、啊、等等这些、啊、不需要，我们就尽我们的责任，尽我们的这个、本分来做好我们的事情啊、这些是、我们基督徒所可以做的、哦、那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时候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他的百姓呢，也许是要他的百姓，希望是要他的百姓呢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说，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这是神对这个以利家很严厉的警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就是在这样极其严厉的这个警告里面呢，其实就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的彰显的一面。很多时候是这样，这个例子呢，不单是在旧约，也在新约，也是让我们看见，当神很严厉的在警告这他的百姓，警告他的这个仆人的时候呢，神的慈爱的一面呢，也在那严厉的那当中呢显露出来。啊，我们不需要翻圣经，我读给你大家听就好了。在士师记第十章第十一节啊，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和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来救你们吧。你看到吗？神的这个警告是非常严厉，他不再救他们了。但是我们看见下一个反应，以色列反应是什么？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看见吗？这就是神的那个关爱，神对他的百姓的那个爱的那个深刻的那一面。爱之深，责之切。反正我讲颠倒，责之切就是反映出爱的深，你责备的越深的时候，其实你的爱呢也是越深。这是父母亲对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的期望，你越在乎你的孩子，就表示你越爱你的孩子。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不明白，对吗？你骂他骂得越厉害，他们就越加的反感，他们反弹也越厉害，对吗？所以这是真的。所以当孩子越大的时候，就越不能够这样把他当作小孩子这样骂，你越把他当作小孩子这样骂，他就越像大人反弹的更厉害。这就是物极必反的原理。所以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我是从道听途说的，看看别人的这些，所以就大概是归纳成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他的百姓的爱是那么的强，那么的深。当这些百姓愿意悔改，神就拯救他们。正如耶稣基督呢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当人子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当人子和他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也必不认他。对不起，我有点颠倒了次序。当人认我的时候，神人子也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会认他。当人不认耶稣的时候呢，当人子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必不认他。这是严厉的一个警告。 我们看见彼得有没有认主呢？在他被在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他在科西马尼园被抓，后来被带到去祭司的那里。我们看见彼得不认主三次，但是主有没有认回彼得呢？有啊，当他复活之后，他就向彼得显现，在这个海那里向彼得显现，不但向彼得显现，也挽回彼得的信心。我们看见当彼得他有回出去外面痛哭的是那一刹那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他心里面呢深深的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呢感到对不起神，对不起耶稣。他之前还说，就算是众人都离弃你，就算是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他讲他们门徒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但是全部都跑掉了，只有彼得还跟在后面。彼得跟在后面变成他反而是变得不认主的。其他跑掉的门徒怎么样？他们会比主比彼得更爱主吗？我们看见其实彼得他还有这个勇气来跟在后面，其他的门徒都跑到不见掉，包括约翰在里面也不见掉了，对吗？所以当你这样去比较的时候，你觉得彼得会比那其他的十个门徒强吗？我是觉得彼得至少比那十个门徒强。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去，愿意还是愿意跟随耶稣，只是他不敢公开。但其他十个都跑了不见人影了，对不对？那十个他们有没有不认主？他们没有不认主啊，他们没有做错啊。所以你没有做就没有错，你做就错，就代表你做的你做的错吗？不是，至少你有做，对不对？所以你至少比那有做的而没比那没有做的而没有错的还要强，对吗？所以你看见彼得他的勇气其实比那十个门徒还要大，这是真的。但是他有一个愿意跟随主，他失败，为什么？因为他靠自己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在靠自己的力量来跟随主，我们失败了。我们要靠的是谁呢？我们要靠的是主。主吩咐我们说，我们要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继续的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多时候，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向人显出他的恩典，这是真的。人当人不愿意向神悔改的时候，神也不会向那人施恩。为什么？因为是要人呢到了尽头的时候，他看见呢人自己是没有办法，人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才能够靠着神呢有那个力量来跟随神。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当神不施恩的时候呢，也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约书亚的时代，有40年的时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倒闭的时候，约书亚的时代，那个时代他的那些下一代也亲眼看见自己的叔叔，自己的这些长辈们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当他们的新的一代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呢很自然而然就看见，若是离了上帝，他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来顺从。当耶稣要吩咐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来遵行。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切身看见了神在他们的长辈里面所施行的这些管教。但是你看到很可惜，他们这一代上来之后呢，他下一代呢，两三代呢，因为没有继续教导这样的功课到下几代，所以他们呢也跟平时的这些世代一样，就是不过三代，就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的循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新加坡在纪念这个明年纪念这个5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也是差不多50了，明年跟大家都差不多一样。当你明年50的时候，你也想到新加坡这独立50周年。我们看见新加坡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 正因为早我们的先辈他们经历这些很大的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们教导他们的孩子要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这些恩典的时候，这些孩子在长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一代的时候呢，都会很珍惜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都看到上一代的 那些不幸，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下几代的时候，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也不会觉得很感同身受，所以他们就不会觉得神的恩典会特别的宝贵。所以看见当以利醒过来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地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我们看到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光景，就是那么严厉的话，以利竟然好像若无其事，就是这样，耶和华的旨意行。你看到就是一种什么呢？中国的一句话就是说，哀莫大于什么呢？心死，明白？他也对他的儿子已经是放弃了，所以他根本就是放弃了，所以就等候神来审判他的儿子，他所关心的。可以看见我们的世代也是一样，就是人当人的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呢，人的爱心呢就慢慢的冷淡下来了，所以这也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记载到一些很败坏的世代，但是却有呢义人呢来为这些世代来忧伤。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六节那里说：“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恶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那常为义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近千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我们的世代呢，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世代。而以利呢，他竟然这样说：“愿神照他的意志而行。”这是很可惜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看见，就好像这就好像说啊，其他人都遇事情了，我没遇事情啊，我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当别人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呢看到别人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也是跟那个人同受患难，对吧？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见，也许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迫切的心，但是呢，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别人呢还没有做心理准备啊。有时候你很迫切，希望别人能够得救，你希望能够一口气把你所知道的全部的一切都倒在那个人的头脑袋里面，但是行不通，因为那人没有心理准备，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所看见的只不过是一大堆的这个理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表达对我们的四周围的人的爱，就是我们能够看清这一切，就是把这些利害的关系看得很清，不要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看得很重，或者是其他的人等等的这些利害的关系我们看得很重，那么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什么呢， 为主呢活出他所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生命。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世上所得到的所失去的有一天会过去啊，所以只有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啊，或者是对我们的亏欠啊，有一天都会过去啊，希望我们都能够看开，能够看清这一切，然后呢我们就不会呢有这种什么呢这种心怀不平哈，就是我们都能够为别人比我们更好的来感谢神，为其他的人呢来为喜乐的人同喜乐，为哀哭的人呢同哭。好，我们也继续来思想，我们是不需要来向他人证明我们的价值啊，我们的等等的存在。为什么？因为神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不需要想。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九节那里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切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自己慢慢的使用撒母耳，而很自然而然的以色列 的众百姓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很奇怪啊，以后我们假如有机会思想扫罗的话，扫罗却不认识撒母耳。圣经说 从这个南到北啊，都很多以色列人，但是扫罗却说谁这个撒母耳。所以你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奇怪的，为什么扫罗不认识撒母耳，但是就是很奇妙，圣经就是这样记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只是单单扫罗他不还要靠一个仆人来提醒他，这里一个神人名叫撒母耳，他知道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求问他，这个是以后我们会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撒母耳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神很自然而然就让他，被人知道，被人使用。所以真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我们不需要去宣传什么，我们只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只要在我们日常的服事里面呢，我们靠着主呢来尽我们的本分去做，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啊。你会看到很多这些推销员啊，整天在推销自己，要做自己多么厉害，多么厉害，其实不需要一个真厉害的人了，不需要告诉人，一个假厉害的人才要给很多人知道，其实不需要，我们做工尽我们的责任去做工就好了，不需要为做给人看或者怎么，不需要，我们做不到的地方就承认我做不到，我做错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很坦白就是这样说，不需要隐瞒，不需要遮盖，这个就是我不足的地方，就是这样啊。但是在世俗的看法，哎呀，你这个做工没有尽力，你这个做工，哎呀，没有做不到，哎，你犯了这个错，哎呀，这嫌弃你啊。很多这个在世俗上面工作是什么？尝试要遮盖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属上帝的儿女呢，不需要如此啊，不需要。我们做不到就做不到，这是真的吗？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做不到，我所能够做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很坦白的就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的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真的新的流露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到我们身处在一些很极难的时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主呢来在这些很极难当中呢彰显出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啊。就是曾经有这个五个宣教士，他们去到这个乌拉圭这个地方，在50年代的时候，他们去到这个那时南美洲，像一群不好像没有开化的一群土族传福音啊，他们也像一般的宣教士到不同的未开发的地方去传，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还是以为还会可以跟家人联络还是什么。他们在去的一次的行过程当中呢，没有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那个地方被当地的这个土族给杀死。为什么当地的土著会杀害他们呢？因为当地的土著不了解他们的语言，也不明白他们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呢，就怀疑他们可能是要来害死他们的，所以他们就要先下手为强呢，来害死这个宣教士，把这五个宣教士都杀死了。所以这些宣教士他们在为主行道，他们都完全都似乎好像是没有心理准备，没有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是这样被人家害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就是好像平时这样过日常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也许神要我们为其他的人付出，我们不知道，但是愿神帮助我们呢，愿意去为其他的人来付出啊。就好像这个191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John Harper， 我不懂你认识不认识，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牧师哈，叫 John Harper。但是我一讲到这个铁达尼号的时候，啊，每个人都认识那个铁达尼号。这个牧师就坐在那个铁达尼号里面，但是没有人认识他。但这个铁达尼号沉默的时候啊，这个牧师呢就站出来啊，他站出来。他就是把他的女儿呢放在这个救生艇，然后说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大概是六岁大的女儿，然后他跟他有一天让我们会再见，然后就去跑去呢救其他的人，叫其他的人呢让那些妇女啊孩子们啊上那个救生艇，男的呢就负责去救其他人。当他这样去喊啊，这样去讲，他发觉到呢他更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需要那船上的那千，我忘记是千多个人命还是两千个，我忘记有多少个人了、总之很多个人，他就尽他生命中的最后的那几个钟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小时的时间呢，他向那些还在逃命的人呢呼叫说，敢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虽然他所能够做的那最后的那一两个小时可能很少，但他尽他最大的可能呼救。而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呢，就是他所呼救的那就信主的最后一个，就是他把他的救生衣呢丢给这个年轻人，你要相信耶稣你就必得救。但是那个年轻人抓住他救生衣的时候，然后他就游去其他地方去叫其他人也相信耶稣，但是那个海水太冷了，所以人没有办法在里面维持多久，所以很快他就淹死了，他就沉下去淹死了。但是那个年轻人抓住他的救生衣呢还活着，所以他说他相信耶稣。所以他是那个铁达尼号的那少数的那个生存者之一。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件事呢？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在过后的这个生还者的这个聚会里面呢分享了这一段的事件，所以我们才知道。所以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就在那一天里面呢尽我们所能的来为主而活，因为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听到这个以前有一个最近不是以前前几我忘记是几年前的，就是尼格大道有一个工程师嘛，他本来是可以逃出来的，他本来可以一个人逃出来没事，但是他想到里面还有好多工友都在里面，所以他就跑回去里面叫其他的工友赶快逃出来。当他叫其他工友赶快逃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却被那些废墟呢压个正着，逃不出来。所以他就是在那最后的生命的那些，他想到的是其他的人，他就叫那些其他人都逃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种突发的事情啊，可能坐飞机你也不知道。我也在我的班上分享说，假如是你在路上面看到有十个人打一个人的话，或者要打死一个人的话，你不要去救，因为可能你也会被十个人打死，所以你最好是打电话报警，暗中报警，叫警察来，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救那个人。但是假如你在飞机上看到有四个恐怖分子在飞机上要害死200多个人的时候啊，那时候你也就要拼命，因为你不拼命跟那恐怖分子拼命的话，全飞机的人都会死，对不对？你跟那恐怖分子拼命的话，你可能还有机会保住那全飞机的人的命，因为你一个命算不了什么。但是很多人看见你这么拼命，可能他们也加入去跟那恐怖分子拼命，也有可能会救了全机上的人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拼命。但是你看到是，但是看什么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愿我们呢都能够呢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所做的很少，但是不要紧，我们看到其他地方有什么需要，特别是在伊拉克北部的一群的族群，他们是讲是相信耶稣的，正受到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些威胁，甚至还可能遭遇到灭族的这种的可能，我们就为他们代祷。虽然我们不能够做什么，虽然我们做的能很有限，我们也不可以去反恐化 OK， 但是我们就求上帝怜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继续纪念这些遭遇到迫害的弟兄姐妹。正如在印尼排华排不是排华排这个我忘记是排什么了，就是他们也是对 华人呢很残暴的这些对待，我们也只能够在祷告中纪念，求上帝怜悯。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主，你让我们在这个国家能够来自由的工作，自由的来聚会，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你继续怜悯在其他国家，他们所许多你的上帝的儿女遭遇到这个破坏，我们求主你怜悯，特别是在伊拉克北部的少数的族群，我们求主你继续怜悯施恩，继续让你的儿女能够找有机会能够脱离这些这些威胁。我们也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生命中在什么阶段，我们都靠着主来为你而活。我们也虽然做得很有限，但是我们依然靠着主，我们在我们有限的这个能力范围里面继续来为主发光，继续来为主作证见证。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每一位，保守我们的工作的平安，也保守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康的来为主而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